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赵广汉字子都，是涿郡里吴县人，原来属于河间国。年轻时担任郡吏、州从事，因廉洁、通达、敏捷、礼贤下士而闻名，被举荐为茂才，担任平准令。经过考察廉洁而任阳宅县令，因治理政绩特别优异，升任京府都尉，代理京兆尹。适逢昭帝去世，新封人杜建担任京兆院，负责监造平陵的木矿。杜建向来是豪强侠客，他的门客谋取非法利益，广汉听说后先委婉告诫他，杜建不改，于是拘捕查办，依法处决。宫中贵人和豪强长者为他求情，没有不来的，广汉最终都没有听从。宗族和门客谋划想劫夺杜建，广汉完全知道他们计谋的主谋和行动情况，派官吏警告说，如果这样计划，将一起灭家。派几个官吏将杜建押到街市斩首，没有人敢靠近。京城的人都称赞他。这时昌邑王被征召即位，行为淫乱，大将军霍光与群臣共同废黜昌邑王，尊立宣帝。广汉因为参与商议定策，赐爵关内侯，升任颍川太守。郡中大姓袁氏、楚氏宗族横行放纵，门客犯法做盗贼，前任太守没有人能擒获制服。广汉到任几个月后，诛杀了袁氏、楚氏的首恶，郡中震惊恐惧。先前颍川豪杰大姓相互通婚，官吏习俗结党营私，广汉对此忧虑，勉力任用其中可以效力的人，让他们记住案状，出来就查问，得到罪名后依法施行惩罚。广汉故意泄露他们的话，让他们互相怨恨，又教官吏设置举报箱，收到投书后削去投书人的名字，而假托是豪强大姓子弟所说。此后强宗大族家家结为仇敌，奸党离散，风俗大为改变，官吏百姓互相告发，广汉因此得到耳目，盗贼因此不发作，发作就能捕获，一切治理得很好，威名流传，连匈奴投降的人都说匈奴中也听说赵广汉。本始两年，汉朝派五位将军攻打匈奴，征召派遣赵广汉以太守身份领兵，隶属于蒲类将军赵充国。随军回来后又代理京兆尹，满一年后转为正使。赵广汉担任二千担官职，以和颜悦色接待世人，他安抚推荐对待官吏，殷勤周到。事情办成，推让功劳善行，归功于下属，说这是某院卿做的，不是我二千担能比的。行事出于至诚，见到他的官吏都倾吐真心，没有隐瞒，都愿意为他效力，即使倒下也不躲避。广汉聪明，都知道他们的才能适宜做什么，以及是否尽力。那些有辜负他的，总是预先知道，委婉告诫不改，才拘捕，没有能逃脱的，审问定罪立刻完备，当时就伏法。广汉为人强劲有力，天生精于吏职，接见官吏百姓，有时整夜不睡到天亮，尤其善于用勾据的方法来查的实情。勾据的方法是，假设想知道马的价格，就先问狗的价格，然后问羊的价格，又问牛的价格，最后才问到马，参照比较各种价格，按类别类推，就知道马的价格高低不会失实了。只有广汉最精通能施行，其他人效仿的都比不上。郡中盗贼，乡里轻浮任侠之人，他们的根株巢穴所在，以及官吏接受贿赂求取，哪怕一点点奸吏，他都知道。长安几个少年聚集在偏僻里巷的空屋里，谋划一起抢劫，坐定话没说完，广汉就派官吏抓捕，全部服罪。妇人苏回担任郎官，两个人劫持了他。过了一会儿，广汉带着官吏到苏回家，自己站在亭下，让长安城公奢敲门，告诉贼人说，京兆尹赵军向两位致谢，不要杀害人质，这是直诉护卫的臣子，释放人质，束手就擒，可以得到优待，如果遇到赦领，或许能解脱。两人惊恐，又一向听说广汉威名，立即开门出来，下堂叩头。广汉下跪答谢说，幸亏保全了郎官性命，非常厚意。送进监狱，嘱咐官吏谨慎对待，供给酒肉，到冬天应当处死时，预先为他们备办棺材，供给并列埋葬的用具，告诉他们都说死无所恨。广汉曾经记名召见胡都亭长，胡都亭长西行到界上， 介上亭长开玩笑说，到府衙后替我问赵君好。亭长到了广汉那里，广汉和他交谈，问完事对他说，介上亭长托你问候我，为什么不为我转达问候？亭长叩头承认确实有这件事。广汉于是说，回去替我谢介上亭长，勉励思考执事，有所贡献，今朝不会忘记你的厚意。他揭发奸邪隐秘如同神明，都是这类情况。广汉上奏请求，让长安有矫狱吏的制度为百十，此后百十吏都各自珍重，不敢枉法随意拘押人。今朝正是清明，官吏百姓暂不绝口。长老传说，从汉朝建立以来，治理京兆的没有人能比得上。左逢翼、右扶风都治理长安城中，犯法的人行踪喜欢越过京兆地界。广汉叹息说，扰乱我治理的常常是这两个辅佐区域，如果让我能同时治理这两个地方，那直接就容易多了。起初大将军霍光执政，广汉侍奉霍光，等到霍光去世后，广汉心里知道皇帝威旨，征发长安官吏亲自率领一起到霍光子伯禄侯霍宇的府邸，径直闯入其门，搜索私自屠宰沽酒，敲破酒缸和酒坛，用斧头砍断门锁离去。当时霍光的女儿是皇后，听说后对着皇帝哭泣，皇帝心里赞许广汉，于是召见询问广汉。广汉从此侵犯贵戚大臣，他所任用喜欢用世代做官吏的子孙和新晋年轻人，专门勉励强壮锋锐之气，遇事雷厉风行，无所回避，大多采取果断计策，没有人敢为难。广汉最终因此失败。起初广汉的门客在长安市场私自卖酒，丞相的属吏赶走他，门客怀疑是男子苏贤告发的，就告诉了广汉。广汉派长安城查办苏贤，魏时雨故意弹劾苏贤作为骑士屯驻坝上，不到屯驻地点，缺乏军需物资。苏贤的父亲上书申诉冤情，告广汉，事情交给有关部门重新审理，与被判处腰斩，请求逮捕广汉。有诏令立即审讯，广汉服罪，适逢大赦，贬至一等。广汉怀疑是本县子弟荣处教唆，后来用其他法令判罪杀死荣处。有人上书告发，事情交给丞相御史，追查很紧急。广汉派亲信的长安人担任丞相府门卒，让他暗中侦查丞相门内不法之事。缔结三年七月中，丞相的侍婢有过错，自己上吊而死。广汉听说后，怀疑丞相夫人因嫉妒杀死在府舍。而丞相正斋戒奉咒酒入宗庙祭祀，广汉得到这个消息，派中郎赵凤寿委婉告知丞相，想以此威胁他不要追查自己的事。丞相不听，追查更急。广汉想告发丞相，先询问太史中知晓星象的人，说今年会有被处死的大臣。广汉立即上书告发丞相罪状，下诏说交给京兆尹审理。广汉知道事情紧迫，于是亲自率领吏卒闯入丞相府，赵丞相夫人跪在庭下接受讯问，带走奴婢十多人，追究杀婢之事。丞相为乡上书自陈，妻子确实没有杀婢。广汉多次犯法不服罪，用欺诈手段威胁臣下，幸好陈宽厚没有上奏，希望派明使审理广汉所查验陈家之事。事情交给廷尉审理，实际是丞相自己因过失责打侍婢，到外面房舍才死，不像广汉所说。司职萧望之弹劾上奏，广汉侮辱大臣，想要劫持公事，违背节义，伤害教化，大逆不道，宣帝厌恶他，将广汉下交廷尉狱，又犯有滥杀无辜、审理案件故意不平实情、擅自斥退其事、缺乏军需物资等罪。天子批准奏章，官吏百姓到宫阙嚎哭的数万人。有人说臣活着对官府无益，愿意代替赵京兆死，让他能够抚养小民。广汉最终被判处腰斩。广汉虽然因犯法被诛，但担任京兆尹廉洁明察，威至豪强，小民各得其所，百姓追思他，歌颂至今。尹温圭字子兄，是河东平阳人，后来迁居杜陵。温圭小时候失去父亲，与叔父住在一起，担任狱中小吏，通晓熟悉法律文书，喜欢击剑，没有人能抵挡。当时大将军霍光执政，霍氏家族在平阳，家奴们客持刀进入市场斗殴变乱，官吏不能禁止，等到温圭担任侍吏，没有人敢犯法。 公正廉洁，不接受馈赠，商人都怕他。后来离职回家居住。适逢田延年担任河东太守，巡视属县到平阳，召集全部旧吏五六十人，延年亲自接见，让有文才的站东边，有武才的站西边。看了几十人，轮到温圭独自伏地不肯起来，回答说温圭文武兼备，任凭任用。公曹认为这个属吏傲慢不逊，延年说有什么方案，于是召上前询问，很惊奇他的回答，任命补缺足使，便跟他回府考察案件，揭发奸邪，彻底查清事情。延年非常器重他，自认为才能比不上温圭，调任代理都邮。河东二十八县分为两部，鸿儒管辖汾水以北，温圭管辖汾水以南。所举发符合法令，获得罪证，所属县长吏即使被重伤也没有怨恨的。举荐廉洁任勾侍卫，历任郡中官职，所到之处治理有方，升补都内令，举荐廉洁任弘农都尉，征召任命为东海太守，前往告辞廷尉于定国。定国家在东海，想嘱托照顾两个同乡子弟，让他们在后堂等待接见。定国与温圭谈了一天，不敢见那同乡子弟。温圭离开后，定国才对同乡子弟说，这是贤能的郡守，你们不能胜任，又不可因私事求他。温圭治理东海明察，郡中吏民贤能不孝，以及奸邪罪行全部知道，各县各有记录簿册，亲自处理政事，有紧急民生就稍微缓和，吏民稍有懈怠就打开簿册，各县逮捕狡猾官吏和豪强，审理判罪，重治死刑。逮捕人一定在秋冬考核官吏的大会中，以及巡视属县时不再无事时，他所逮捕以一儆百，吏民都信服，恐惧改过自新。东海大豪强谭县许仲孙犯奸作恶，扰乱吏治，郡中受苦。前任郡守想逮捕他，总是依靠势力变诈自行解脱，始终不能制服。温圭到任，判处仲孙在街市斩首，一郡恐惧战栗，没有人敢犯境。东海大治，因考核优异入朝代理又扶封，满一年后转为正事，选用廉洁公平、痛恨奸邪的官吏担任重要官职，以礼相待，好恶与他们相同。那些辜负温圭的，惩罚也一定执行。治理如同在东海时的做法，奸邪罪名各县也有名册。盗贼发生在他管辖的邻里中，温圭就召来该县长吏，明白告知奸恶主名，教导使用类推方法追踪盗贼经过停留之处，结果常如温圭所说，没有遗漏。对小民宽缓，对豪强严谨。豪强有判罪的，交付长处官，让他们砍草，按人数定额，不得找人替代。不够定额就鞭打督责，严重的甚至用刀自杀而死。京师畏惧他的威严，扶风大治，盗贼的考核常为三府第一。温圭为政虽然任用刑罚，但在公卿之间廉洁自守，说话不涉及私事，但温良谦逊，不因才能品行骄人，在朝廷很有声誉。任职几年，元康四年病逝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，天子认为他贤能，下诏给御史，朕早起晚睡，以求贤为重，不区分亲疏远近，务必在于安民而已。扶封温圭廉洁公平正直，治理百姓异于常人，早是不能终其功业，朕很怜惜他，赐给温圭儿子黄金一百斤，以供奉他的祭祀。温圭三个儿子都担任郡守，小儿子岑历任九卿，官至后将军，而鸿儒官至广陵相，有治理名声，因此世人称田延年善于之人。韩延寿字长公，是燕地人，迁居杜陵，年轻时担任郡文学，父亲韩毅担任燕王郎中。燕次王某反时，韩毅进谏而死，燕地人哀悼他。当时昭帝年少，大将军霍光执政，征召郡国贤良文学，询问治国得失。当时魏相以文学身份对策，认为赏罚是用来劝善禁恶的，是政治的根本。从前燕王无道，韩毅挺身执剑，被王杀死。韩毅没有比干那样的亲属关系，却践行比干的节操，应该公开赏赐他的儿子，以明示天下，彰显为人臣的节义。霍光采纳了他的话，于是提拔延寿为谏大夫，升任淮阳太守，治理很有名声，调任颍川。 颍川豪强很多，难以治理，国家常为此选任贤能的二千人。先前赵广汉担任太守，担忧当地习俗多结党营私，所以构陷聚合吏民，让他们互相告发，一切以此显示聪明，颍川因此成为习俗，百姓多结仇怨。延寿想要改变这种状况，教导礼让，恐怕百姓不服从，于是召集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服向往的数十人，摆设酒食，亲自与他们相对，以礼相待，人人询问风土人情，百姓疾苦，陈述和睦亲爱，消除仇怨的途径。长老都认为便利，可以施行，于是与他们商议，制定嫁娶、丧祭礼仪标准，大致依据古礼，不得超过法令。延寿于是让文学校官各位学生头戴皮辫手持祖豆，为吏民举办丧葬嫁娶礼仪。百姓遵行他的教导，卖偶车马和下葬帷幄的人丢弃在市场和道路上。几年后，调任东郡太守黄霸接替延寿治理颍川，黄霸沿用他的方法而达到大治。韩延寿担任官吏，崇尚礼义，喜好古代教化，所到之处必定聘请当地的贤士，以礼相待并任用，广泛征求意见，采纳劝谏，表彰那些在丧事中退让财产的人，表扬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的行为，修建学校，春秋两季举行乡社礼，陈列钟鼓管弦，隆重的升降揖让，以及举行兜市讲武，设置抚乐旌旗，练习射箭驾驭之事，修制城郭，征收赋税租米，事先明确公布日期，把按期集会当作大事，官吏百姓都敬畏而屈服他。又设置正五常，相互带领以孝悌之道，不得窝藏奸人。乡里街巷有异常情况，官吏就能知晓，奸人不敢进入他的辖区。起初好像繁琐，后来官吏没有追捕的劳苦，百姓没有鞭打的忧虑，都感到便利安妥。他接待下属官吏，恩惠深厚，但告诫明确。有人欺骗辜负他，韩延寿就痛切地自我责备。难道是我辜负了他？怎么会到这一步？听到的官吏都自我伤感悔过，他的县尉甚至因此自刺而死。还有门下院自刎，别人抢救未能救活，因而哑了不能说话。韩延寿听说后，对着院士流泪，派医生去医治，并厚待他的家人。韩延寿曾经出行，临上车时，齐吏一人迟到，他命令公曹商议处罚并上报。回到府门，门卒挡在车前，有话要说。韩延寿停车问他，门卒说，孝经上说，用侍奉父亲的态度来侍奉君王，敬意相同，所以从母亲那里取得爱，从君王那里取得敬，兼备两者的是父亲。今天早上冥府早早驾车，停留很久未出，齐立的父亲来到府门，不敢进去。齐立听说后，快步跑出去拜见，正好碰上冥府登车。因尊敬父亲而受罚，岂不是损害了伟大的教化吗？韩延寿在车中举手说，没有你，太守不知道自己的过错。回到住处，召见门族。门族本是儒生，听说韩延寿贤德，没有途径自己通达，所以代替别人做门族。韩延寿于是招待并任用他。他采纳善言，听从劝谏，都像这样。在东郡三年，令行禁止，断案大大减少，是天下最好的。后入京代理左冯翊，满一年称职转为时任。一年多后，不肯出行巡视属县。承院多次禀告，应当巡视郡中，观察民俗，考核长吏政绩。韩延寿说，各县都有贤能的令长，督邮在外以明辨善恶，巡视属县恐怕没有益处，反而增加烦扰。承院都认为正值春季，可以出去一次，鼓励农耕蚕桑。韩延寿不得已巡视至高陵，有百姓兄弟因争田产来诉讼，韩延寿非常伤心，说，我有幸充任此职，作为郡的表率，不能宣扬教化，致使百姓有骨肉争讼，既伤风败俗，又使贤能的长吏、色夫、三老、孝弟蒙受耻辱，罪过在冯翊，应当先退。当天称病不理政事，于是进入客舍卧床，闭门思过，全县不知该怎么办，令丞、色夫、三老也都自负等待治罪。于是诉讼者的宗族相互责备，这两兄弟深深后悔，都自行剃去头发，袒露上身谢罪，愿意把田产相互推让，到死不敢再争。韩延寿非常高兴，开门接见，摆上酒肉与他们一起饮食， 勉励他们，并告知乡部，以此表彰却免毁过从善的百姓。韩延寿这才起身处理正事，为老感谢令程以下引荐推荐他们。郡中肃然，无不相互告诫勉励，不敢犯法。韩延寿的恩信遍及24县，没有人再以诉讼言辞来自陈，因他极其真诚，官吏百姓不忍欺骗他。韩延寿代替萧望之担任左冯翊，而萧望之升任御史大夫。事业者福向萧望之说起韩延寿在东郡时放散官钱1000多万。萧望之与丞相丙吉商议，丙吉认为已经过大赦，不必追查。恰逢御史应当查问东郡，萧望之于是下令一并查问。韩延寿听说后，就部署官吏核查萧望之在冯翊时领息官钱放散100多万。领息吏被拷打审讯急迫，自己供认与萧望之勾结。韩延寿上奏弹劾，移交殿门，禁止萧望之出入。萧望之自己上奏，我的职责是总领天下，听到事情不敢不过问，却被韩延寿挟持。皇上因此不认为韩延寿有理，命令各自彻底追究所查之事。萧望之最终没有事实，而萧望之派遣御史查问东郡，完全得到了实情。韩延寿在东郡时，试阅骑士，修饰兵车，画上龙虎朱雀。韩延寿身穿黄丸方领衣，驾4匹马，副总建床起，数余宝有古车歌车，公草引车，都驾4匹马，在骑戟。武骑为义武，分左右部，军甲司马，千人持撞在车旁。歌者先住在舍室，望见韩延寿的车，高唱楚歌。韩延寿坐在舍室，骑力持戟在台阶两边排列站立，骑士随从带弓间排列在后面。命令骑兵兵车四面迎阵，披甲带低，骑在马上，抱着弩，背着篮。又让骑士戏车弄马，倒餐。韩延寿又取来官府的铜器，等候月时铸造刀剑钩形，仿效上方的事。又取用官钱帛，私自借之并议使官吏，以及装饰车甲，花费300万以上。于是萧望之弹劾韩延寿月礼鉴赏，大逆不道，又自称先前被韩延寿所奏，如今又举发韩延寿的罪过，众人都认为我怀有不正之心，轻夺冤枉韩延寿，希望交给丞相中二千担博士论定他的罪行。此事交给公卿，都认为韩延寿先前已无善状，后来又诬告典法大臣，想以此开脱罪责，狡猾不道，天子厌恶他，韩延寿最终被判弃市。官吏百姓数千人送他到渭城，老小扶着车孤争相进献酒肉。韩延寿不忍拒绝，每人每次饮酒，总计饮酒一担多，派院使分头感谢送行的人，劳苦官吏百姓远送，我延寿死无所恨，百姓无不流泪。韩延寿的三个儿子都担任郎官，临死时嘱咐他的儿子不要做官，以自己为戒。儿子们都因父亲的话辞官不任职，直到孙子韩威才又做官至将军。韩威也多有恩信，能安抚众人，得到世人拼死效力。韩威又因奢侈僭越被诛杀，这是韩延寿的风气之类。张敞字子高，本是河东平阳人，祖父张如任上古太守，迁居茂陵。张敞的父亲张福侍奉孝武帝，官至光禄大夫。张敞后来跟随宣帝迁居杜陵。张敞起初以乡有志补任太守族使，英莲能察举为甘泉仓长，逐渐升迁为太仆丞，杜延年非常器重他。适逢昌邑王被征召即位，举动不依法度，张敞上书劝谏说，孝昭皇帝早逝无子，大臣忧虑恐惧，选贤圣继承宗庙，东瀛之时唯恐蜀车走得慢，如今天子以盛年刚刚即位，天下无不拭目倾耳，观望教化，听闻风气，国家辅佐大臣尚未褒奖，而昌邑王的小辇先已升迁，这是大错中的大错。过后十多日，昌邑王刘贺被废，张敞因恳切劝谏显明，升任豫州刺史。因多次上奏有忠言，宣帝征召张敞为太中大夫，与于定国一同平上书事。因正直违逆大将军霍光，而出任主兵车出军省检用度，又出任函谷关都尉。宣帝刚刚即位，废王刘贺在昌邑，皇上心中忌惮他，调任张敞为山阳太守。过了很久，大将军霍光去世，宣帝开始清理政事，封霍光的哥哥的孙子霍山、霍云都为列侯，以霍光的儿子霍宇为大司马。 不久，霍山、霍云因过回家，或是各家女婿亲属，多被外放补任吏职。张敞听说后，上封事说：“我听说公子既有功于鲁，大夫赵衰有功于晋，大夫田完有功于齐，都酬答其功，延及子孙，最终田氏篡齐，赵氏分晋，季氏专鲁。所以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考察盛衰，最讥讽世卿。先前大将军决定大计，安定宗庙，平定天下，功劳也不小。周公七年而已，而大将军二十年，天下命运决断于手中。当其兴盛时，感动天地，清破阴阳，月亏日食，白昼昏，黑夜晚有光，大地剧烈震裂，火从地中生，天文失常，妖祥变怪，不可胜计，都是因类盛长，臣下专权所致。朝廷大臣应有名言，说陛下包宠顾大将军，以报答功德就足够了。近来辅臣专权，贵戚太盛，君臣之分不明，请罢免或是三后都回府地。至于魏将军张安世，因赐几丈归家休养，时常慰问召见，以列侯为天子师。明赵以恩义不听从，群臣以义坚决争辩而后允许，天下一定认为陛下不忘功德，而朝臣之礼或是世世代代无所忧患。如今朝廷听不到直言，而让明赵自己亲手书写，不是良策。如今两侯已出，人情不相远，以我心推测，大司马及其之属必定有畏惧之心。近臣自危，不是完善之计。陈章场院在广朝公开提出，但一直守远郡，无路可通。心知精微口不能言，言之微渺书不能闻，所以一引五次到节处，五次到汤处，潇湘国荐举淮阴侯多年才得通达，何况千里之外，依靠书信文字论世旨呢？唯请陛下省察。皇上非常赞赏他的计策，但不征召他。过了很久，渤海、胶东盗贼并起，张敞上书自己请求治理，说：“我听说忠孝之道，退居家中则尽心于亲人，近身做官则竭力于君王。小国忠郡还有奋不顾身的臣子，何况于圣明天子呢？如今陛下留意于太平，劳心于政事，勤勉不舍昼夜，群臣百官应个竭力献身。山阳郡户九万三千，人口五十万以上，统计盗贼未捕获的有七十七人，其他考核诸事也大致如此。陈章场于顿奴列，既不能辅佐思虑，长久处在闲散之郡，自身安逸享乐而忘了国事，不是忠孝之节。听闻胶东、渤海左右郡连年欠收，盗贼并起，甚至攻打公寺，劫夺囚徒，抢掠市朝，劫持列侯，官吏丧失纲纪，奸邪不惊。陈章敞不敢爱惜自身，躲避死亡，唯听明诏处置，愿尽力摧折其暴虐，安抚其孤弱。事情若有头绪，所到郡县逐条奏报其心肺缘由。书奏上，天子征召张敞，任命为胶东相，赐黄金三十斤。张敞辞别赴任，自己请求治理政务繁忙的郡，非赏罚无以劝善惩恶，官吏追捕有功效者，希望允许完全比照三府特别优异者。天子答应了。张敞到胶东，明确设置构赏，开导群盗，让他们相互补斩以除罪。官吏追捕有功，上明上书调捕县令的有数十人，因此盗贼解散，相互补斩，官吏百姓肃然，国中于是安定。过了不久，王太后多次出外游猎，张敞上书劝谏说：“我听说秦王喜好淫靡之声，叶阳后因此不听政，谓之乐。楚庄王喜好田猎，樊姬因此不吃鸟兽之肉，口中不是厌恶美味，耳中不是憎恶丝竹，之所以抑制心意，断绝嗜欲，是要以此率领二军而保全宗庙祭祀。李治，君母出门则成资平，下堂则跟从父母，进退则明玉佩，内事则结筹谋。”这是说尊贵者之所以自我约束节制，不纵恣的道理。如今太后资质淑美，慈爱宽仁，诸侯无不闻之，而很少有以田猎纵欲为名声的，这上达听闻也不适宜。唯请观览于王谷，全心于来京，让后妃姬妾得以效法，下臣得以称颂，陈章敞非常幸运。书奏上，太后停止不再出游。当时颍川太守黄霸因制行第一入京代理京兆尹，黄霸任职数月不称职，罢归颍川。 于是制诏御史以胶东向张敞代理金兆尹。自从赵广汉被诛后，接连更换首尹，如黄霸等数人都不称职，京师逐渐废弛，长安市偷盗尤其多，百商以此为苦。皇上以此问张敞，张敞认为可以禁止。张敞到任后，访求询问长安父老，偷盗首领数人，家居都温厚，出行从同骑，屡屡以为长者。张敞都召见责问，于是赦免其罪，掌握其旧恶，让他们招致诸偷以自赎。偷常说，如今一旦召到府，恐怕诸偷惊骇，希望允许全部暂时任职。张敞都任命为例，遣送回家休息。白酒小偷都来庆贺，且饮酒醉，偷常用赭色颜料涂污他们的衣居。立坐在里驴观察出来的人，有被涂赭的就收捕捆绑，一天捕的数百人，彻底追究所犯，有的一个人100多起，全部依法处罚。从此鼓声稀少，市中没有偷盗，天子嘉奖他。张敞为人机敏迅疾，赏罚分明，见恶就抓，时常超越法律纵赦，有值得称道之处。他治理京兆，大致遵循赵广汉的轨迹，方略耳目，揭发隐伏，禁止奸邪，不如赵广汉。然而张敞本质春秋，以经术辅助自己，其政事颇杂儒雅，往往表彰贤良，显扬善行，不纯用诸罚，因此能自我保全，最终免于刑戮。京兆尹治理京城，长安城中人口众多，在三府中情况尤其复杂，各郡国俸禄2000人的官员凭借考核优秀进入代理京兆尹，等到转为正式，时间长的不过2-3年，短的几个月一年，就会被诋毁伤害，失去名声，因罪过被免职。只有赵广汉和张敞任职时间较长。张敞担任京兆尹时，朝廷每当有重大议论，他引用古今事例，处理得当，公卿都佩服，天子也多次听从他的意见。然而张敞没有威严的仪表，有时朝会结束后，经过章台阶时骑马快跑，让驾车的吏员驱赶，自己用扇子拍马，又给妻子画眉毛。长安城中传出张京兆眉舞的说法，有关部门以此弹劾张敞。皇上问他，他回答说，我听说闺房之内夫妻之间的私事，有比画眉更过分的。皇上爱惜他的才能，没有完全责备他，但他最终没能得到高位。张敞与萧望之、于定国关系友好，起初张敞和于定国都因为劝谏昌邑王得到越级升迁，于定国担任大夫平尚书事，张敞出任刺史，当时萧望之担任大行城。后来萧望之先升任御史大夫，于定国后来担任丞相，张敞最终不过做到郡守。他担任京兆尹9年，因为与光禄勋杨运交情深厚而获罪，后来杨运因大逆罪名被处死，公卿上奏说杨运的同党朋友不应该继续担任官职，同党都被免职，但弹劾张敞的奏章却被压下没有批复。张敞派贼捕院旭顺去查验案件，旭顺认为张敞被弹劾应当免官，不肯为张敞办完事情私自回家。有人劝旭顺，旭顺说，我为这位大人尽力够多了，现在他不过是5天的京兆尹罢了，怎么能再办案。张敞听到旭顺的话，立即部署吏员逮捕旭顺，关进监狱。当时冬月还剩几天，办案的吏员日夜审讯整治旭顺，最终定下他的死罪，旭顺应当被处死时，张敞派主簿拿着文书告诉旭顺说，5天的京兆尹究竟怎么样，冬月已经过去，还想延长性命吗？于是在市场上处死了旭顺。恰逢立春，巡视冤狱的使者出行，旭顺的家人用车载着尸体，并编录张敞的文书向使者申诉，使者上奏说张敞滥杀无辜，天子减轻了他的罪责，想让张敞自己方便行事，便先下达了之前张敞因杨运案被弹劾不宜任职的奏章，将他免为庶人。张敞被免职的奏章下达后，他前往朝廷交出印绶，随即从宫门外逃亡。几个月后，京城官吏百姓松懈，报警的鼓声多次响起，而冀州境内出现大贼，天子思念张敞的功劳，派使者到他家里去召见他。张敞自身政被重罪弹劾，等使者到来，妻子儿女都哭泣恐惧，而张敞却笑着说，我逃亡在外成为平民，郡吏应当来逮捕我，现在使者来了，这是天子想任用我。于是整理行装跟随使者到公车上书说， 我先前有心位列九卿，任职京兆尹，因杀死贼捕怨旭顺而获罪。旭顺本是我一向厚待的吏员，多次蒙受恩惠宽恕，因为我被弹劾应当免官，他接受文书办案却回家躺卧，说我是五日京兆尹，背恩忘义，伤风败俗。我私下认为旭顺行为不端，便枉法杀了他。我张敞杀害无辜，审理案件故意不公正，即使接受明正典刑，死而无憾。天子召见张敞，任命他为冀州刺史。张敞从逃亡中启用，再次奉命治理州郡。他到任后，广川王国有一群人为非作歹，盗贼接连作案，无法抓获。张敞立用耳目查出盗贼头目的姓名和藏匿地点，诛杀了他们的首领。广川王的妃嫔的兄弟以及王的同族宗室刘调等人与盗贼勾结，成为他们的窝主，吏员追捕紧迫，线索都指向王宫。张敞亲自率领郡国吏员出动数百辆车，包围把守王宫，搜索刘调等人，果然在宫殿的富屋船木中抓获了他们。张敞让吏员全部抓捕格杀，砍下头颅悬挂在王宫门外，于是弹劾广川王。天子不忍心依法惩处，只是削减了他的封户。张敞在州郡任职一年多，冀州的盗贼被平息，他代理太原太守，满一年后转为正事，太原郡治理清明。不久宣帝驾崩，元帝刚即位，待赵正鹏推荐张敞是宣帝时的名臣，应该辅佐皇太子。皇上就此事询问前将军萧望之，萧望之认为张敞是能干的官吏，能够治理繁杂混乱的事物，但才能轻薄，不是担任师傅的材料。天子派使者征召张敞，想任命他为左冯翊。恰逢张敞病逝，张敞曾诛杀过太原的吏员，那吏员的家属怨恨张敞，跟随到杜陵刺杀了张敞的次子张黄。张敞的三个儿子官职都做到了都尉。当初张敞担任京兆尹时，他的弟弟张武被任命为梁国相。当时梁王骄横尊贵，百姓众多豪强，号称难以治理。张敞问张武，你打算如何治理梁国？张武敬畏兄长，谦逊不肯说。张敞派吏员送张武到关口，叮嘱吏员自己去问张武。张武回答说，驾驭狡猾的马要利用嚼子和鞭子，梁国是大都，吏民疲惫，应当用诸侯会文的法律来治理罢了。秦代司法官吏代诸侯会文官，张武的意思是要用刑罚来治理梁国。吏员回来告诉张敞，张敞笑着说，果真如愿吏所说，张武一定能治理好梁国。张武到任后，他的治理有成效，也是个能干的官吏。张敞的孙子张耸、王莽时官至郡守、封侯，博学文雅超过张敞，但正事才能比不上。张耸死后，张敞没有后代。王尊字子干，是涿郡高阳人。幼年丧父，回到叔伯那里，他们让他在泽中放羊。王尊偷偷学习，能书写史书。13岁时，请求做监狱的小吏。几年后，在太守府做事，太守问诏书形式，王尊没有答不上来的。太守认为他很奇特，补任他为书左，代理守署监狱。过了很久，王尊称病离职，师从郡文学官学习研究尚书、论语，大致通晓大义，又被征召代理守署治理刑狱，担任郡爵曹使。几年后按照法令被推举为幽州刺史从事，而太守考察王尊廉洁，补任他为辽西盐官长。他多次上书陈述便利事宜的事，事情下达到丞相、御史那里。初元年间，他被推举为直言，升任国县县令，转任代理怀里县令，同时兼理美阳县令事务。春正月，美阳有个女子告发继子不孝，说儿子常把我当作妻子，嫉妒就打我。王尊听说后，派吏员逮捕审讯，继子供认了。王尊说，法律中没有儿子娶母亲的法条，这是圣人不忍心记载的，这就是经书中所说的开创案例。王尊于是出来坐在庭上，把不孝子吊起来绑在树上，让五个骑马的吏员张公社杀了他，官吏百姓都震惊害怕。后来皇上巡行到雍，经过国县，王尊按照法令准备供应办得很妥当，因考核优秀被提拔为安定太守。到任后，他发出教令告知所属各县说，县令、县长、 县城县尉要奉公守法，守卫城池，做百姓的父母官，抑制豪强，扶助弱小，宣扬恩德，广施恩泽，非常辛苦了。太守，我今天到府，希望诸位勉力端正自身，来率领下属。以前行为贪婪卑鄙的人，如果能改变，就和他们一起治理，明确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职责，不要以身试法。又发出教令告诫院士公曹说，各自磨砺自己，帮助太守治理。那些不中用的人，赶快自己退避，不要长久地妨碍贤才。羽毛不修整，就不能飞到千里，门内不治理，就无法整治外面。府城要全部列出吏员的品行才能，分别报告上来。贤能的人为上等，不要凭借财富。商人即使有百万钱财，也不足以和他们商议事情。从前孔子治理鲁国，七天就杀了邵正某，现在太守我上任已经一个月了，五月院张府怀有虎狼之心，贪污不法，一郡的钱都进了张府的家，但这恰好足够用来埋葬他了。现在将张府送进监狱，执符吏道阁下来跟随太守接受这件事。县城要警惕再警惕，小心跟着进监狱。张府被关押几天后死去，全部查获了他狡猾不道、百万奸赃的罪行。威势震慑郡中，盗贼分散逃入邻郡境内，豪强中很多被诛杀或受伤服罪的。王尊因残暴被免职，从家中启用，再次担任护羌将军转校尉，护送军粮运输。而羌人反叛，截断了运输道路，数万兵包围王尊。王尊率1000多骑兵冲击羌贼，功劳尚未上报，因擅自离开部署而获罪，恰逢大赦，被免职回家。涿郡太守徐明推荐王尊不应长久在民间，皇上任命王尊为梅县令，升任益州刺史。在此之前，琅琊人王阳担任益州刺史，巡行部署到邛崃的九折坂，感叹说，奉着先人的遗体，为什么要多次经历这种险境。后来因病离职，等到王尊担任刺史到了那个坂，问吏员说，这不是王阳所害怕的道路吗？吏员回答说，是。王尊呵斥他的车夫说，赶过去。王阳是孝子，王尊是忠臣。王尊在州郡任职2年，怀柔边境外的人蛮夷都归附他的威信。博士郑宽中出使巡视风俗，举奏王尊的治理情况，升任他为东平国相。当时东平王因为是至亲而骄横奢侈，不遵法度，互相连坐。等到王尊任职，捧着喜书到庭中，王还没有出来接诏书，王尊拿着喜书回到住处，吃完饭才回来。宣读诏书后，夜见王太傅在前面诵读《相属》这首诗。王尊说，不要拿着布谷过雷门。王发怒，起身进入后宫。王尊也径直走出，回到住处。在此之前，王多次私自出入，在国中驱车奔驰，与后姬的娘家交往。王尊到任后，召来旧常下令说，大王应当跟随官署，明晓和鸾才能出行。从今天起，如果有命令驾小车，要叩头征谏，说相国教导不允许。后来王尊朝见王，王又邀请他登堂。王尊对王说，我来做相国，人们都来吊唁我，因为我不被朝廷容纳，所以被派来辅佐王。天下人都说王勇敢，但只是仗着富贵，怎么能算勇敢？像我这样才是勇敢。王变了脸色看着王尊，想要杀了他，就假装和善帝对王尊说，想看看相国的佩刀。王尊举起胳膊，回头对旁边的侍郎说，上前拔佩刀给王看，王想诬陷我拔刀对着王吗？王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又一向听说王尊的高明，大为屈服，斟酒备饭，相对十分欢快。太后征使上奏说，王尊做相国傲慢不守臣节，王血气未定，不能忍耐。
我实在担心母子都死，如今我不能让王再见王尊。
陛下如果不留意，我愿先自杀，不忍心看到王失去道义。王尊最终因此被免为庶人。大将军王凤上奏请求让王尊补任军中司马，提拔为司隶校尉。当初中书业者令时贤显贵受宠，专权做奸邪之事。丞相匡衡、御史大夫张谭都阿谀依附，害怕时贤，不敢说话。过了很久，元帝驾崩，成帝刚即位，时贤调任中太仆，不再掌权。匡衡、 张谭于是上奏石显过去的罪恶，请求罢免石显等人。王遵于是弹劾上奏说，丞相匡衡、御史大夫张谭为列三公，主管五常九德，以总览方略，统一纲纪，推广教化，美化风俗为职责。他们知道中书业者令石显等人专权善事，大作威服，放纵不治，无所畏忌，成为海内的祸害，却不及时上奏处罚，反而阿谀屈从，依附下级，欺瞒皇上，心怀奸邪，迷乱国家，没有大臣辅政的道义，都是大逆不道。在赦令之前，赦免后，匡衡、张谭上奏揭发石显，却不自我陈述不忠的罪过，反而宣扬先帝任用倾覆之徒，妄言百官害怕石显比害怕皇上更甚，降低君主尊崇臣子，不是所应该说的，失去了大臣的体统。又正月皇上临幸点台，设宴慰劳罢职的卫士，匡衡与中二千担大红卢赏等人会合坐在殿门下，匡衡面向南，赏等人面向西。匡衡又为赏铺设面向东的席子，起身请赏坐下，私下交谈大约一顿饭的功夫。匡衡明知皇上临幸，百官各司其职，万众汇聚，却设置不正确的席次，使下者坐上座，相互在宫门之下施以小恩小惠，举动不合礼仪，扰乱了朝廷的爵制位次。匡衡又派官家的大奴进入殿中询问皇上起居，回来报告说漏上十四刻皇上出行。皇上临到，匡衡安然坐着，不变脸色，不动容，没有惶恐肃静之心，骄慢不谨慎，都是不敬，有诏令说不要处理。于是匡衡惭愧恐惧，脱帽谢罪，交上丞相，侯的应受。天子因为刚即位，不想重承大臣，于是下诏让御史丞查问情况。御史丞弹劾王遵说，妄加诋毁非谤赦前之事，胡乱隶属大臣，没有正当的法理，事成小过，来玷污宰相，摧折侮辱公卿，轻慢国家，奉命出使不敬。有诏令将王遵降职为高陵县令，几个月后因病免职。适逢南山盗贼崩宗等数百人成为官吏百姓的祸害，任命袁弘农太守傅刚为校尉，率领计设事一千人追捕，一年多不能擒获。有人劝大将军王凤说，贼人数百人在京城附近发兵攻击，不能抓获，难以向四夷显示，只有选拔贤能的京兆尹才行。于是王凤推荐王遵前去担任谏大夫，代理京府都尉，代行京兆尹事务。十来天盗贼就被肃清，升任光禄大夫，代理京兆尹，后来转为正事，共三年。因对待使者无礼而获罪，司隶派贾佐放奉诏书告诉王遵，派吏原捕人。放对王遵说，诏书所捕的人应该秘密。王遵说，我的治所公正，京兆府善于泄露人事。放说，所捕的人应该让派吏员。王遵又说，诏书中没有京兆府的文字，不应当派吏员。到长安关押的囚犯三个月间达到千人以上。王遵出巡县，男子郭次亲自对王遵说，许仲家十余人共同杀了郭次的哥哥郭赏，你回家吧。吏员不敢逮捕。王遵巡县回来，上奏说强不凌弱，各得其所，宽大的政令施行，和平之气畅通。御史大夫忠诚上奏说，王遵暴虐不改，外表说大话，傲慢轻慢皇上，威信日渐废弛，不应当被位九卿。王遵因此被免职，吏民多称赞惋惜他。胡三老公程信等人上书为王遵申诉，说他治理京兆的功效日益显著，从前南山的盗贼凭借山势横行，抢劫良民，杀害执法官吏，道路不通，城门甚至因此警戒，步兵校尉奉命追捕，军队暴露野外，耗费十日，烦扰费用，却不能擒获制服。两位二千来官员因此被罢免，群盗逐渐强大，官吏士气受挫沮丧，消息传遍四方，成为国家的忧患。在这时候，谁能捕捉斩杀盗贼，不吝惜黄金爵位重赏。关内侯宽中派人询问原司隶校尉王遵捕捉盗贼的方略，任命他为谏大夫，代理京府都尉，兼理京兆尹事务。王遵竭尽节操，劳心费神，日夜思考职责，谦恭待下，激励败逃的官吏，振作沮丧的士气。二十天之内，大团伙震惊归服，首领献上首级，贼乱消除，百姓返回农业，安抚贫弱，铲除豪强。 长安长期为害的大奸巨猾，如东市贾万、城西宇章、简章敬、九兆放、杜陵杨章等，都勾结邪党，包庇奸人，对上触犯王法，对下扰乱吏治，兼并一使，侵夺百姓，成为百姓的豺狼。经历多位二千代官员，二十年未能擒拿惩治，王尊依法查办诛杀，都伏法认罪，奸邪消除，官吏百姓心悦诚服。王尊处理繁难，整治混乱，诛杀暴徒，禁绝奸邪，都是前所未有，名将也比不上。虽然拜为正式金兆尹，但没有特别褒奖赏赐加于王尊之身。如今御史大夫弹劾王尊伤害阴阳，成为国家忧患，也是承用诏书之意，言行不一，貌似恭敬而恶行滔天。推究原因，出自御史丞阳府，他原是王尊的属吏，一向阴险狠毒，口出恶言，不讲信用，喜欢用刀笔罗织罪名陷害他人。杨府曾醉酒经过王尊的大奴隶家，隶家揪住他的脸颊，王尊的侄子王弘拔刀要割他的脖子，杨府因此身怀怨恨，想伤害王尊。怀疑杨府内心怀恨，外表假托公事，谋划提出这个奏议，罗织罪名，写成奏章，逐渐诬陷，以报私仇。从前白起作为秦国将领，东破韩国、魏国，南宫占郢都，殷侯诬陷他，在杜邮赐死。吴起为魏国守卫西河，秦、韩不敢进犯，谗言离间，被驱逐逃往楚国。秦国听信谗言诛杀良将，魏国听信谗言驱逐贤首，这都是偏听不明、失去人才的祸患。我们私下痛惜王尊修身节己、砥砺节操，一心为公，次级不畏惧将相，诛除恶人不避豪强，诛杀不受制服的盗贼，解除国家忧患，功绩显著，职责修明，威信不废，确实是国家的爪牙之力，御敌之臣。如今一旦无辜被仇人陷害，被诋毁欺骗的文书伤害，上不能凭功抵罪，下不能得到公正审理，独自被仇人的片面奏章掩盖，蒙受共工那样的大恶，无处申诉冤罪。王尊因京师废乱，群盗并起，被选拔征用，从家中启用为卿，贼乱消除，豪华伏法后，就因奸佞巧诈被废黜。同一个王尊，三年之间，一会儿贤能，一会儿奸佞，难道不太过分了吗？孔子说，爱他就想让他活，恨他就想让他死，这是迷惑，逐渐积累的谗言行不通，可说是明智了。希望下令公卿、大夫、博士、议郎评定王尊的平素品行，作为臣子而伤害阴阳，是死罪，言行不一，是流放之刑。如果确实如御史奏章所说，王尊应当伏法受诛，流放无人之地，不能苟且免罪。至于举荐王尊的人，应当承担选举失当的罪责，不能就此了事。如果不像奏章所说，是纹身现已控告无罪之人，也应当受到诛罚，以惩戒谗贼之口，杜绝欺诈之路。希望民主详查，使黑白分明。奏书呈上，天子又任命王尊为徐州刺史，升东郡太守。过了很久，黄河水盛大泛滥，淹没户子金堤，老弱百姓奔跑，担心水大决口造成灾害。王尊亲自率领官吏百姓投入白马祭祀水神河伯，王尊亲自拿着龟璧让巫祝祈祷，请求用自己身体填塞金堤，于是停宿在堤上搭炉居住。官吏百姓数千万人争相叩头劝阻王尊，王尊始终不肯离开。等到水势盛大，堤坝毁坏，官吏百姓都奔走，只有一位主簿哭着在王尊身边站立不动，而水波渐渐退去回转。官吏百姓赞美王尊的勇敢节操，白马三老朱英等人奏报此事，交由主管部门考察，都如所言。于是下诏给御史，东郡黄河水大涨，毁坏金堤，未决口三尺，百姓惊恐奔走。太守亲自抵挡水势，面临咫尺之难，不避危险，以安定众心。官吏百姓返回继续筑堤，水未成灾，朕很赞赏。赐王尊中二千担俸禄，加赐黄金二十斤。过了几年，王尊死在任上，官吏百姓纪念他。王尊的儿子王勃也担任金兆尹，因软弱不胜任被免职。王章字仲卿，泰山聚平人，年轻时凭文学担任官职，逐渐升迁至谏大夫，在朝廷以敢于直言闻名。元帝初年被提拔为左曹中郎将， 与御史中丞陈贤关系好，一起诋毁中书令石显，被石显陷害，陈贤减死罪受坤刑，王章被免官。成帝即位，征召王章为谏大夫，升任司隶校尉，大臣贵戚都敬畏他。王尊免职后，接任者不称职，王章被选为京兆尹。当时成帝的舅舅大将军王凤辅政，王章虽然被王凤举荐，但反对王凤专权，不亲近依附王凤。恰逢日食，王章上密封奏章被召见，说王凤不可任用，应该另选忠贤。成帝起初采纳王章的话，后来不忍心罢免王凤。王章由此被怀疑，终被王凤陷害，罪名之大逆不道。此事记载在《元后传》。起初王章在长安求学时，独自与妻子居住。王章生病，没有被子，躺在牛衣中与妻子诀别哭泣。妻子呵斥他说，仲卿，京师尊贵在朝廷的人，谁能超过仲卿？如今疾病困厄，不自己奋发，反而哭泣，多么浅陋啊。后来王章任官，历任职位做到京兆尹，想上密封奏章，妻子又阻止他说，人应当知足，难道不记得牛衣中哭泣的时候吗？王章说，这不是女人能懂的。奏书于是呈上，果然被交给廷尉监狱，妻子儿女都被逮捕。王章的小女儿大约12岁，夜里起来哭喊说，平时狱中呼叫囚犯次数长到9，今天只到8就停了。我父亲一向刚强，先死的必定是父亲。第二天询问，王章果然死了，妻子儿女都被流放合浦。大将军王凤死后，弟弟成都侯王商又担任大将军辅政，禀告成帝让王章的妻子儿女回到原郡。他的家属都完好，采集珍珠，积累财产数百万。当时萧玉人泰山太守都让他们赎回原来的田地住宅。王章人京兆尹2年，不因罪而死，百姓都替他冤枉，称他为三王之一。王俊字有传，王俊就是王阳的儿子。赞曰，自从孝武帝设置左冯翊、右扶风、京兆尹，官吏百姓为他们编话说，前有赵广汉、张敞，后有三王。然而刘向只记述赵广汉、尹温圭、韩延寿、冯商为王尊作传，杨雄也如此。赵广汉聪明，下属不能欺骗，韩延寿力行善政，所任职之处移风易俗，但都揭发君主不被信任，以致失身毁功。尹温圭秉持公正廉洁，为近代表率。张敞和乐平义履行忠义，进献谏言，用儒雅修饰，刑罚必定执行，宽赦有节度，条令教化可观，但蒙受轻佻之名。王尊文武兼备，所到之处必定奋发，诡诈不循常规，好说大话。王章刚执守节，不衡量轻重，以致遭受刑罚，妻子儿女流放迁徙，可悲啊。